杨玉春还真没这么谨慎过，今天这一招一式都下了功夫了，赤福燕寿呢也是百倍的小心。二人这一见面大战了五十合还没分输赢，常玉春自觉着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，金陵侯也虚虚带喘呐。柳爷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着急，哎呀，这个赤府燕寿名不虚传，我怎么样能赢得了他？有主意了，我何不枪里加鞭取儿的狗命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六爷想到这儿，啪，这一枪扑奔赤福燕寿的面门。金陵侯使了个举火烧天，用三极棍往外一挂，常玉春趁势唰一抽枪，拨马就走。金陵侯认为常玉春真败了，丢，败了，那我可不能放你走，晃三极棍宰后的就撵。两匹马如飞闪电一般，一眨眼就撵了个马头连马尾。金陵侯觉着这条棍够得上，抡圆了奔常玉春的后脑海，你再这哗嗖，常玉春就等他这一手了。要不怎么身为大将子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？当然这个时候不能用眼看，一看就带出假来了。光凭着耳朵听着兵器离自己多远，他一听金风所响离着自己后背不远了，六爷左脚点灯，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板，这匹马也真挺使唤，跑着跑着冷不丁一转圈，叮铃，唰这一转不要紧，躲到侧面来了。金陵侯这一棍正好砸空了，马也有点收不住，身子往前一仰，常玉春就利用这个空隙唰，把大枪交到左手，探背往伸右手，在鹿皮套把十八节紫金鞭就拽出来。这条鞭是五金家宁钢制造的，分量加重啊，一般常六爷不使用，今年是逼得没办法，枪里加鞭，连人力在马力在便利，对准金陵侯的后背招板呀！金陵侯心里头一翻个，哎呦，完了！自己身子往前一仰，收不住招了。一看人家的鞭到了，挂着风声。金陵侯实在是没办法，再撤棍来不及了。哎，不愧是一员大将，再看他使了个邓里苍身，在马上骑着骑着，冷不丁把马凳一甩，唰，轱辘到马肚子底下去了。六爷这一鞭没打着人，正好打在马的后背上，啪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金陵侯这匹马可倒了霉了，当时腰往下一塌，四蹄瘫痪，哭啾就卧倒在地。六爷刚想举鞭打第二下，就这时候赤府燕登，赤府燕凯，赤府燕翔，赤府燕达，四员北猛的大将齐杀战马，赶到两军阵，围住常玉春，把金陵侯就抢救回队。金陵侯不服气儿，重新换好了战马，披挂整齐，二次出阵。常玉春，来来来，小辈我不服啊，你使的是什么招？ 来来来，再与我分上下论高低。这家伙真厉害，真是个滚刀肉啊。六爷一看没打死他，又回来了，把宝鞭背起，二次应战，两人一见面100回合仍然没分输赢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雌雄眼长帽在后队，大小眼睛都睁着看着他爹大战敌将，把长帽急的在后边直哼哼，哎呀，我爹越来越笨了，这打这么个玩意儿，他费这么大劲，气死帽太爷了。他只出这个劲儿，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常胜、常林，所有的小青年全都过来了。长毛，你怎么了？我替咱爹着急。大伙儿就劝他，人都有老的时候，你爹上了年纪，难免气血不佳，你要着急，你过去。
对了，我得过去，要不我爹非归位不可了。
想到这，长帽来到元帅的马前。
元帅，末将不才，讨令出战，替我爹。
徐达呀，知道这个长帽可不含糊，通过几个战场就知道这个孩子又坏又有能耐，心眼还特别多，跟常玉春这大老实人截然不同，也怕常玉春有个三长两短，这才点头答应。来啊，鸣金收兵，让常玉春回来。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串锣这一响，常玉春听见了，六爷就一皱眉，心说元帅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还没分输赢呢，难道你觉得心里没底儿，让我收兵回去？有心不回去不行，军令如山呢，文武必进，文金必退，违令则斩呢。六爷明白这个道理，没有办法，虚晃一枪拨马回归本队。但是这阵通身上下都是汗，六爷抬腿把大枪挂好，参见大帅。六将军辛苦了，赶紧退到旁边休息，本帅另派大将。刚说完了，就见雌雄眼长帽双脚点的这个直奔两军阵。长帽现在那眼里头没有第二个人，心说除了我爹就得是我，天下没有是我对手的，这家也十分的骄傲啊。来到两军阵，把马带住，肩头一扛着大榔头，未曾打仗先笑了。
我小子挺好的呀，吃饭没吃？
金灵侯一听，这什么说话呢？我认得你是谁呀？问这废话有什么用？哗，把三节棍平端，抬头观瞧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他是100个瞧不起长帽，也难怪金灵侯。一般的人见着长帽都瞧不起他，怎么朱元璋手下还有这种人呢？看罢多时，金灵侯用棍一指，来将威推。
我说你小点声行不？干什么急眼呢？咱心平气和的，有话慢慢说。刚才跟你伸手那位，那是谁呀？
常玉春。
对了，就那人啊，那是咱爹。
呸！ 你胡说八道。
嗯，对了，是我爹
啊，
我是他二儿子，叫长茂。嗯，因为呢，大伙都管我叫茂太爷。小子，你可有两下子，跟我爹能折腾那么半天。来来来，你跟茂太爷比比，你尝尝我这大郎都什么滋味。我这人呢，心还软，打着打着一看你怪可怜的，活这么大岁数好不容易啊，啪嚓一下把你打死就得了啊。金灵猴一看哪来耍贫嘴的，火更大，并不打眼，是抡棍就打，跟长茂就扎不在一处。感情一伸手，金灵猴叽灵灵打一冷战。他一看这家伙能力自在常玉春以上，不在常玉春之下，掌中这条禹王神兽挂定风筝是神出鬼没。本来金灵猴就累得够呛的，再加上一个长帽，力量是渐渐不敌。金灵猴一想别打了，心说我的力量不敌呀、啊，再过个三五十回合背不住，把命就得扔在这，赶紧收兵撤退，明天养精蓄锐之后再与他重新开战。想着这拨马就要走，偏赶这时候手下两员大将赤飞燕登、赤飞燕凯是飞马而出，两人两条方门螺丝棍是直奔长茂。他们看出金灵猴有点盯不住了，这俩人认为的怎么也能打个三五十个回合，没想到马到近前把棍子往下一落，长茂你看又来打，然后家伙海底苍花大硕往上就兜，碰到棍上有意思透了，两条棍一碰，禹王神兽他肉肉全飞了，把赤府弟兄吓得魂飞天外。拨马刚想走，长茂的禹王大硕就落下来了，我来的挺不容易，别回去了，再这么啪啪十个左右插花，二将纷纷是落马毙命。金灵猴一看，哎呀，这是何苦的呢？你没那个能耐，白跑到这儿送死来。撤！这小子拨马就要走，真是不巧不成书。方才咱们讲了，这块叫江东桥。这座桥通着南京城里，下面是浩瀚的长江。金灵猴的马刚到桥头上，冷不丁就见长江的江水这江水一开花，在里边蹭窜出一个人来，就见这人登了岸之后俩眼睛往四外看着，好像个水怪一般，把金灵猴赤福燕兽就拦住了。赤福燕兽吓了一跳，连他这马都吓了一跳，这匹马稀溜溜暴叫，啪啪啪啪啪往后退了一丈多远，好不容易金灵猴才把马匹止住。谁说怪事儿？我在南京多年没见过水怪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就见面前站立这个人，凛凛身材高有九尺挂零，宽了下能有三尺五寸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身上没穿着衣服，光腰里头围着个虎皮围裙，光着两只脚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人浑身上下是锃明刷亮，
另外呢，他腰里系着个虎皮围裙，手里提着把马鞭子，圆睁二目，闪闪放光，直目竖眼的，不知道找谁。金陵侯用棍一指，呆，你是妖怪，你还是人？来的这个人可了不起，他的能为不在常貌之下呀。这个人外号人称叫野人熊，姓胡，叫胡强。胡强是谁呀？就是胡大海之子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五合场众人分散之后，胡大海流落到徐州，在李春那儿当了太上皇，另外在沛县当过一任知县。他不是断个案子吗？有个马夫李玉，李玉被害之后留下个孩子叫李强，胡大海收为名灵义子，后来抱着孩子离开沛县，走到半路上正好遇上洪教真人张景和，就把这孩子给抱走了。临走的时候告诉胡大海，将来孩子长大成人，一定到阵前去认父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十几年过去了，这胡强也已长大成人。原来他姓李，认了胡大海之后就改了性子，把李强改作胡强，这是他师父张景和给起的名字。所以胡强怎么这个模样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这有个原因。因为洪教真人张景和把胡强抱回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，你说老道抱个孩子算找谁的呢？说这孩子现在吃别的吃不了，得吃奶，吃什么奶？张景和有个本领，能训练百兽，什么张袍、野鹿、狮子、老虎，不管什么样的猛兽，到了张天师手里头，背背服服，老老实实，叫他干什么干什么。张景和的玄天观养着两只老虎，一公一母，替玄天观守门的。后来张景和就让胡强吃虎奶，你说这人要吃虎奶，这劲儿得多足啊，就慢慢的把他抚养成人。这胡强整天与这个老虎在一起，再大了一点呢，跟猩猩、猿猴在一起，沿着龙虎山一左一右翻山攀岭，从这棵树上蹦到那棵树上，跟个野人一般无二。有时候困了在山涧里就睡，啊，醒了扑了扑了就走，天生的硬身子骨。后来张景和发现，说这孩子两臂一晃，力有千斤之外，论气势都能举鼎拔山。看来他小软功夫是不行了，什么高来高去、陆地飞腾，这玩意儿连门都没有，就要利用他这个条件教给他硬功。最使人可笑的呢，这胡强没事跟野猪还在一起，到了树林找地方就睡， 等醒来的时候，有时候身上刺痒，怎么办呢？他看那野兽在树上蹭，他也蹭，蹭了一身树油，再躺在地下沾一层沙子，倒了也倒了不下去，天长日久就变了一身石甲。就这身石甲，刀枪全都进不去，足能有半寸多厚。张天师更高兴了，你给他穿衣服他还有点受不了，后来就给他制造的虎皮裙子，这玩意很筋膜。他最爱练的武器就是三节棍，张天师就根据他的爱好打造了一条冰铁三节棍交给他。因为胡强天生的力量过人，再使这么一条家伙无动如飞，越练越精，把张天师可乐坏了。掏出练能的去交给别的他记不住，发现这孩子有点二百五，缺个心眼儿。你要告诉我十句好的，他能记住两句，就这两句还得费九牛二虎的力气，但是你说什么他也懂。后来张天师把他叫过来，胡强啊，孩子，一晃你来到龙虎山也已15年的光景了，你知道你爹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你爹姓胡，叫胡大海，现在福保西吴先王，身为大将。你能老在山上吗？为师打发你下山去认父，为国家出力报效，义军正缺乏大将，你看怎么样？
师傅，我上哪儿找去？
哎，别着急，为师给你开个地点，你到处跟人打听，就能找着你父亲了。
那行了。
张天师给他拿了30两银子，让他拎了一条三节棍，另外又给他开了个地点，嘱咐他见着人你就这么打听，一直把他送出龙虎山，走出100多里地。后来张天师有事自己回去了，野人雄才有活擒金陵侯。